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之后，礼拜二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同意普京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应对乌克兰东部局势，此举可能预示着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世界领导人聚焦如何惩罚俄罗斯，欧盟和英国已经对俄罗斯相关机构和数百名个人祭出严厉制裁。英国宣布第一批制裁措施，制裁俄罗斯五家银行和三名富豪。德国礼拜二停止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该项目旨在将俄罗斯天然气直接输入德国的流量增加一倍。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针对俄罗斯官员在乌克兰的行为实施初步制裁。总统拜登礼拜二在白宫发表讲话时宣布了对俄罗斯外经银行 VEB 及其军事银行的全面制裁，他指责俄罗斯已经开始入侵乌克兰。拜登称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分裂分子控制的地区独立，并派遣军队前往该地区执行维和任务。最新制裁将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为 VEB 及其军事银行处理交易，这个实质上将禁止该银行使用美元进行结算。拜登同时宣布美国将制裁俄罗斯的主权债务。拜登表示，除了对俄罗斯外经银行和俄罗斯债务实施制裁外，他还将在未来几日对普京核心圈子中的个人进行制裁。徐州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引起全网关注，江苏在2月17号成立调查组后开始删帖捉人，但网民表示堵不住的油油众口，压不下的词条热搜。截至22号，八孩女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经高达48亿8000万次，讨论次数达到374万2000次。目前董集村已经被大量警察封锁，并用铁皮围村，禁止任何外人进入。同时，中共当局调查组还针对全国各地关注转发及评论封院铁链女的网民进行警告、传唤、拘押。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单是江苏和安徽两个省就有100多人被传唤警告。海外时评人士张杰刊文说，八孩母事件对于中南海而言无疑是一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中共已经控制不住关于这件事的舆论，这个正在引发中国一场政治变革，甚至是一场革命。国家气象局预测，这个礼拜美国大面积地区将会迎来恶劣天气，包括暴风雪、强风和冻雨，可能会在一些州造成交通中断和学校关闭。礼拜二，该风暴系统将在北部地区带来强降雪和大风，横跨中西部、北部和五大湖地区，并在南部地区带来严重的雷暴和洪水，横跨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和东南部的田纳西山谷。从达拉斯到芝加哥再到波士顿，预计都将经历长时间的寒冷天气。这一次北极寒流预计亦将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冬季寒流。第一场风暴将影响中西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到新英格兰地区，持续到礼拜三。澳洲历经近两年的疫情封锁后，从2月21号起，对已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全面重启国门，数以百计滞留境外的澳洲人得以返回家园与家人朋友团聚，观光客亦可以再度来访。有超过50架次的国际航班21号抵达澳洲，其中27架将降落在最大城市悉尼。澳洲政府希望受疫情限制措施冲击的观光业和餐旅业能够重建商机，恢复往日的繁荣。据规定，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之后无需隔离，未接种两剂疫苗者就需要提供相关豁免证明方可入境，而且需要符合各州或领地的隔离检疫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协议不复存在。 俄罗斯武装部队前往乌克兰东部地区保护新独立共和国的进展，完全取决于当地局势发展。普京称要解除乌克兰武装，使乌克兰非军事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二表示，俄罗斯在礼拜一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地区的独立后，继续为全面入侵乌克兰做准备。斯托尔滕贝格警告，所有迹象表明俄罗斯继续准备对乌克兰进行一次重大攻击。乌克兰官方礼拜二向欧盟表示，欧盟应该放弃犹豫和争论，迅速给予乌克兰加入欧盟候选国地位，以保护乌克兰安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正持续影响美股市场。星期一，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区是主权独立国家，并下令俄军进入乌克兰。之后，美股市场出现抛售。22号，美股这个礼拜首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近700点，标普500指数一度跌1.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一度超过2%，国际原油价格亦在走高。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上升3%，至每桶95.19美元。股票分析师和贸易商表示，全球农作物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可能会迫使小麦、玉米和葵瓜籽油买家寻求替代运输方式，从而推高已经接近多年高位的世界食品价格。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强势蔓延，研究预测到三月初和三月中，感染高峰可能达到每日感染18万人。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张竹君通报，礼拜二新增6211例确诊新冠病毒感染，32人死亡，另外有9369例阳性案例。目前仍然有3977名确诊或初步确诊的新冠病人正在留医，其中19人情况危殆，30人情况严重。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礼拜二晚宣布，三月会推动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必须三月内进行3次核酸检测，而全民强检有法律效力，不参与者会被追查，受到检控。受供应链以及疫情等问题的影响，亚洲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通胀的预警信号。在此之前，一些没有被通胀压力影响的国家亦出现了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上升问题，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今年一月份，印度的通胀率已经升至6%，远高过疫情爆发前3.6%的水平。而斯里兰卡在一月份通胀达到14.2%，达到10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控制房价和其他成本压力的上升，好多亚洲国家已经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但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央行正在行相反的路，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22号，韩联社报道，韩国海军将参加印度主办的米兰2022跨国联合海上军演，这个是韩国首次出席这一项军演活动。该海上军演将在这个月25号起，在孟加拉湾旁边的印度东部大城维沙卡帕特南举行，将有47个国家派遣舰艇、海军官员参加，包括4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日、澳及澳英美联盟的英国在内。根据印度官员早前透露的信息，军演的目的在于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与航道开放与航行自由。除了一般海上反恐、人道救援外，中会演练两栖登陆、联合作战、蓝队防空等项目。印度官员透露，该军演亦是针对中共在印度洋的渗透，希望能够威胁乃至反制中共国在印度洋的扩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表示，在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派遣军队后，他取消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会面计划。布林肯在国务院发表的讲话中讲， 既然我们看到入侵开始了，并且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完全拒绝外交，这样这个时候继续举行会议是没有意义的。布林肯表示他已经致信拉夫罗夫要求取消会面，但仍为外交途径打开大门。他说如果俄罗斯准备采取明显的步骤，让国际社会相信他对缓和局势以及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是认真的，我个人仍然致力于外交。日本当地时间礼拜二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将随时准备加入美国同 G7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在关注事态的同时，我们将与 G7 等国际社会合作，就包括制裁在内的强势应对展开协调。岸田文雄表示，包括派兵在内的俄方的决定违反了国际法与明斯克协议。他补充说，日本已经准备好作出强有力的回应。日本媒体推测，日本的新制裁可能包括禁止半导体芯片和其他关键技术出口，以及对俄罗斯银行的更严格限制。澳洲政府将为南极战略科研项目拨款8.04亿澳元，以压制中共在南极大陆的扩张，并巩固澳洲对南极的领土主张。2月22日，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宣布拨款计划之前说，我们将在无人机队、直升机和其他车辆上投资，这个使我们能够探索南极洲东部的内陆地区，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到达那里。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中共的活动已经进入了澳洲在南极宣示主权的42%领土之内。环境部长雷伊为澳洲人报撰文说，澳洲对南极领土宣示主权更多是为了南极的监护权，而不是所有权。澳洲对这一片土地的探索历史、对科学的承诺以及与各国的合作都在证实这一点。近日瑞士信贷银行文件外泄，爆出在1940年到2010年间，怀疑大量经手黑钱，其中不乏侵害人权者以及被制裁的商界人士。欧洲议会的主要组织欧洲人民党指出，不只是瑞信，整个瑞士的银行业务都有相关疑虑，要求欧盟委员会重新对瑞士进行评估，判断它是否是高风险洗钱国家。欧洲人民党经济事务协调员费伯认为，经调查可以发现，瑞士银行界在避免洗钱方面存在重大缺失，他们并没有适当采用国际反洗钱标准，这个凸显瑞士是洗钱的高风险区域。欧盟目前将20多个国家列为在反洗钱规范及措施上作为不足的国家，包括伊朗、缅甸、叙利亚都在名单之中，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在此之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